大家早上好。在开始讲到之前，我想向代表我的教会，在 Paul Lincoln 和 Locke 的两个教会，向你们晚安。我在过去一周和 IF 的营会中，有一个很好的时光，和年轻人分享神的话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还有今天早晨能在这里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可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还要再提一下，我知道你们前段时间有教会的年庆，我虽然不能亲自来，但是还是要献上祝福。现在看传道书一章，我们来看这1-11节的经文。我来读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让我们低头祷告，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这样祝福能够来读圣经，让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求你们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有耳朵去听，并且能够将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能够全身心来听你的话语。乃是奉主耶稣基督能够在这里做工，愿你的名得荣耀。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传道书是一个是一本特别的书，大概是圣经中最难理解的一本书。至少在这本书的结构方面，甚至有时在理解某些事情，在一些经文的理解上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本书与我们生活是非常有，与我们的生活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它是从这世上的角度来写的。我们世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审查，并得出结论。虽然有时候这本书上的话听起来很令人有些沮丧，但这本书实在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这本书一开始向我们介绍这本书，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这本书是一个传道者王和大卫的儿子所写的。大部分人认为这个人是所罗门。我想全文的中心思想主题可以在这前11节中找到，尤其是2节和3节中以非常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在2节我们听到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英文词这个虚空这个词传达了 一种空虚空洞的意思，它是希伯来语 heavy 的，是希伯一个希伯来语 hever 的翻译。这个词指的是很快消失的东西，如蒸汽，如呼吸。hever 希伯来语 hever 这个词指的是很空虚很容易消逝的东西，如呼吸，如空气。你可以想象这个词来描述烟雾，当它在你面前时，它看起来似乎存在，但是你抓住它的时候，你又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着抓住。Hever 这个词也出现在圣经其他的经文里，在诗篇144篇四节中使用了这个词，说人好像一口气的这个一口气。这节经文继续描述了这种虚空，他说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这里的一口气就是 hevel。诗篇39篇5节也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妄。这里也说也用到 hevel 这个词。传道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是虚空，这里还使用了叠词，不仅是虚空，还有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为了加强说明虚空的程度。你可以想象传道书，你大概知道传道书之后的那本书被称为雅歌。雅歌的意思是指歌中之歌。想象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比如说至圣所、诸天之天之类的，为了表达程度使用的叠词，为了加强程度使用的叠词。在这里传道者环顾四周，他说这一切都像烟雾一样，都像云雾一样，生命是徒劳的，毫不足道，毫无价值，空虚的。Hevel， 希伯来语词的 Hevel。所以他说，不仅是虚空，而是虚空的虚空。我周遭的一切都是完全徒劳，完全虚空，完全没有价值，完全没有意义的虚空。我之前告诉过你们，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暗淡。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知道，甚至在这本书中的最后，生命并不是完全的虚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目的的。如果凡事都是虚空，那难道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追求金钱也是虚空的吗？侍奉主也是虚空的吗？这明显不是的。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最后，你会发现智慧的总结，那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很显然，有些甚至在这本书中也提到，有些事情不是虚空的。显然，为神而活，并非完全虚空、完全的徒劳。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作者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相反，这本书似乎有意让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重视的事物，我们努力实现的抱负，并看看那些是否真的有任何的意义。话虽如此，我还是认为在第三节中可以找到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注意这里话说日光之下，这句短语日光之下在传道书中出现了27次，不断的使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这本书的观点的基本观点。你可以说这本书大部分内容不是看天上的事，而是从上面来看地上的事。这本书是从地上的角度来看的，因此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我们对生活进行了考察，主要是看那些事物以及在日光之下人的世界观、人的态度。人无法将眼目望向日光之外看到神。这本书的总体意义是没有神的生活是虚空的，毫无价值的，徒劳的。曾有人这样描述这本书，说这本书是来捍卫信仰神的生活。他通过指出另一种没有神的生活的无望来说明信仰神生活的意义所在。另一个人也总结这本书说，敬畏神把虚空的生活变成有意义的生活，享受神的恩赐。考虑了所有这些，我们将眼目定睛在第三节，说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当我们在地上生存时，我们所有的工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所有的劳作都只是虚空。现在请我一起思想日光之下生活的虚空。首先我第一点是有关日光之下虚空的生活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短暂。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句话描述了人在日光之下生活的画面。传道者描述了一个重复的循环，一代人崛起，他们生活经历了一段时间，很快这一代人过去了，另一代人来了，他们也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也将逝去，然后下一代，下下一代。就这样生老病死，代代循环，人类生活的重复模式在日光之下。第四节给出了一个对比，说地却永远长存。这里意思并不是说地被造是永恒的，而是传道者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地，与人对比，地比我们存在的，比一个人存在的时间要久远的多。这样的对比使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在日光之下的短暂。我们每一代人都在不断的奔跑，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然而地却屹立不倒。坟墓最终将人吞没，而且很快就将人吞没了。这是一个非常暗淡的画面，但却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画面。没有人可以摆脱，从我们受孕的那一刻起，在生命 在我们从有生命那一刻起，我们就在开始走向死亡，我们的开始正带领着我们走向终结，而且很快就到了。山峦和山脉似乎永远屹立不倒，但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循人的生命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循环，并且一代很快就消失了。当你在想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如果你这一生，如果你为之所活的只是这一辈子，这不是毫无意义吗？如果你为了这世界的财富，即使你囤积了一堆的财富，那又怎么样呢？你很快就进到坟墓里，那些财富对你没有好处。如果你是为了享乐，甚至享受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体验，那又怎么样呢？仍然是一文不值的。当生命结束时，你为之而活的一切都消失了。如果你是为了事业而活，这是你一生的重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很快它就过去了，你所追求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这世界上看似实质的东西很快就化成了云雾消散。我们在读这个非常严肃的声明时，我们心中有圣经有描述的更大的画面。我们生活的中心需要在日光之下的日光之外的事物，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理想寄托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如果我们是为着地上的事而活，那是毫无意义的，是虚空的，因为我们投入到生活的所有劳作最终都将化为乌有。当然，神的话向我们呈现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不是短暂的，不是虚空的，因为那是永恒的生命。当我们为基督而活，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的世俗工作，还是在我们的家里，还是在教会或者其他的地方，当我们为基督而活时，我们为之而活的不是虚空的事物，而是永恒的。所以告诉我，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而活？为的是那暂时虚空的而活，还是为了永恒的？ C.T. Studd 说，只有一个生命，很快就过去了，只有为神所做的才会长存。所以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第二点，我们来看日光之下虚空的生活，它第二个特点是不满足。这里的传道人向我们展示了世代兴衰不断循环的画面，但从第五节之前，传道者向我们展示世代兴衰的不断循环。从第五节开始，他继续向我们展示周围世界不断重复的模式，一个在不断移动的世界，但似乎又没有什么改变。首先在第五节描述了太阳早晨升起，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早晨从东边升起，到傍晚的时候从西边落下。 第五节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第二天他又同样的日复一日。就好像太阳在旋转木马一样，每天一天一天都在不断的循环，并没有去到什么不同的地方。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接着在第六节描述了风，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随意的四散，那就是风了。它可以朝任何它想去的方向吹去。然而传道人告诉我们，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好像它所有动作都在绕圈子，不断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就像太阳一样，他们看似在不断的运作，但实际上又没有去到哪里，只是不断的旋转。在第七节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第三个画面，江河不断流入大海。你大概认为这些水不断的流入大海，大海在某到了一个时候就会被填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河的水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通过雨水，通过水系循环，他们又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海永远不会被填满，无论是太阳，是风，还是水，只是在不断的循环。他们虽然看似在不断的运动，但他们实际上只在不断的循环，仍归还它原来的地方。为什么这里描述太阳、风和海呢？因为这一切都反映人在日光之下的活动，就像这些大自然元素一样，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活动。然而第八节告诉我们，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劳苦，以至于我们无法列出我们所有的劳作。然而这些劳作是否让我们得到满足了吗？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吗？第八节告诉我们，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们的眼睛永远不会看饱，看不会满足，我们的眼睛耳朵永远不会满足。无论我们怎样的辛苦劳作，但我们仍然一无所获，仍然没有满足，仍然没有达到理想。仍是那样不断循环的画面，但我们却永远好像没有达到什么，只是在不断的循环。在日光之下生活是一种虚空，就像希伯来语的虚空 heaven 一样，像云雾，像风，像太阳，不断的运转，看似在不断的运转，但却只是在不断的循环，并没有使人感到满足。如果你只是为这一辈子而活，只是把你的眼目放在这日光之下的事物，那你将永远无法满足。你总是在追求，你却无法得到满足。你设定你的抱负、你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但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发现它只是 heaven， 只是虚空。当我们追逐这世界的事物时，这是我们的体验。为什么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满足呢？圣经 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因为人的目的是要在神里面得到享受和满足。你被造是为了荣耀神，在他以他永远为乐。你在创造主里面能找到最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生活，你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努力？我一生中不断的努力和劳作，目的是什么？我是否只是在兜圈子，只是在不断的循环，追逐那些无法满足我的东西，或者我在用我的力量来亲近主，看向日光之外的，并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满足。救主在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来到他面前的人必得饱足。我们将被带到一个永远满足的地方，在主里面的满足。但是如果你在仍然追逐这个世界，追逐这世上的事，追逐这世上的经历，追逐自己的野心，你发现它是虚空的，毫无价值的。你的生命被这些所浪费，追逐那些不能满足你的。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的去读书去工作，不是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所追逐的是什么。如果你一直追逐着世上的事，你就像前面所说的太阳，所说的风和海一样，你的生活只在不断的兜圈子，最终一无所获。然而圣经里有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展示了一位为罪人而死的救主，他愿意并且能够带你进到神面前。福音邀请你来寻求耶稣基督，并且在他里面得到满足。耶稣基督有能力带领我们进到神面前，使我们生命得到终极的满足。若你把主排除在外，只在日光之下过你的生活，那你终究是虚空的。现在我们思想阳光日光之下生命的短暂和日光之下生命的不满足。现在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生命的徒劳。也许有人在看到这样一个惨淡的画面时，他们会说，我的成就呢？那我所有的成就呢，难道就毫无意义了吗？我可能无法找到满足，但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我行了我当行的事，来造福这个世界，也可以改善后代的生活。我仍是有成就的，即使不能使我满足，我仍然要坚持续下去。好吧，传道者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认为那些有成就的事，最终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虽然我们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已经看到了这世代的兴衰，人类在历史上不断的创造和毁灭。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创造和毁灭，在第9节 第九节告诉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换句话说，以前有过的事将来还会有，我们现在正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在未来的人仍然会也会做。结论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十节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答案是不是。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传道书并不是否认人类发明新事物的能力，显然在灯泡被创造发明出来之前，以前是没有的。在发明切片面包之前，以前也是没有的。传道书这里意思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可能发明新的事物，有些事物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人发明了许多新事物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人的根本问题仍然未解决。想到人的能力，但是人的这些发明创造并未改变人的根本问题，人的心仍然败坏，人的欲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人所抱怨的本质上和以前的人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也会在我们之后的人，同样的问题我们之后的人也会经历。人是发明了灯泡，是的，它给人带来了好处，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深层次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努力却不能满足我们真的深层的需要，最终不过是徒劳。这里的重点是驱使我们要超越自己的眼目，超越我们在日光之下辛勤的生活，并仰望神，神的伟大，他有效的神的伟大和神的作为，他能够做成一切的事，他可以使福音进到我们心里，使我们称义成圣，在我们心中做成他拯救的功。他可以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成圣，重新定位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新的目标、新的地位和新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作、我们在日光之下一切生活、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劳苦，最终都将化为虚空。我们需要超越这日光之下的生活，仰望神，仰望神的荣耀，仰望救主的荣光，思念他。若只定睛于周围的事物，我们所过的就是虚空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在日光下的生活是多么的短暂，多么的短暂，不能使人满足，并且是徒劳的。所以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点，日光之下的生活 是无人纪念的。在第十一节，传道者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不记得以前人做的事，我们也是一样的，后来的人也不会记得我们所做的。如果有人说他已经做成了各种各样的事，并为此感到自豪，但在他后来的人，在他后来很快就被遗忘了。确实，在历史中有些人的名字在今天仍然被纪念，比如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我们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牛顿，知道莱克兄弟。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千千万万的人已被人遗忘。车轮是谁发明的？我们不知道，它已经被人遗忘了。仅在过去50到100年间，在地上生活的人，他们的名字已被遗忘，他们所做的也没有人纪念。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说，谁某某曾经是一个建筑商，某某是一个医生，某某是个农民。即使今天有一些人可以告诉你这些事，再过50年，再过100年，这些事都将被抹去。就像海水冲刷沙滩上的文字一样，很快就被冲刷，没有了痕迹。或者再有几千年，如果世界有那么长的话，谁能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会被人知道呢？即便到现在，在现在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为他所做的事情有争议，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记住。即使那些历史的记录也有许多的争议。如果我们活的只是为了出名，或在这里建立我们的遗产，我们的遗产不会持久，很快我们就会进到坟墓，我们一切努力都将消失。不仅我们所做的消失，也没有人纪念。 Hevel 虚空，像云雾一样，像空气一样，多么的虚空。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思想，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是否为日光之下的生活而活？用你短暂的人生去追逐风，去捕风，用你短暂的生活在不断的循环，在兜圈子，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没有成就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事，永远不会被人纪念。那是你的生活吗？是传道者所描述的希伯来语 Hevel 这个词所描述的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这点上，传道者没有给我们其他选择。但是我们若用我们带着福音书来阅读传道书的话，我们认识到生活有更好的方式。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不会为转瞬即逝的生活感到绝望。耶稣说到那些属于他的人，那些凭信心到他面前的人，他要赐他 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将不会灭亡。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可能转瞬即逝，但通过基督的救恩，永恒的生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不必因为 不满足而绝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神那里找到满足和喜乐。通过基督耶稣，我们再次与神相交，从罪恶过犯中得救赎。我们能够在基督身上找到满足，知道他是永恒的生命。我们还发现福音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生活不再徒劳，使神愿意带我们摆脱不敬虔的生活，给我们属天的力量，并使我们能够为他服侍他，使我们能够为永恒的事而活，甚至让我们来参与他的工作，将他的救赎带到身边，带到这世界。因此当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时，并使我们服侍他，使我们的劳作有永恒的价值。想一想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曾经有一女子用香膏膏他，虽然有人批评他的作为，但在耶稣在马可福音14:9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女人会被纪念，她的作为有永恒的价值。主带我们脱离 虚空的生活，借着为罪人而死的基督为我们敞开生命的道，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到主面前，从日光之下虚空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生活可以被改变，被赋予意义、价值和目的。你的生活被赋予了意义、价值和目标。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问你，你过的是哪一种生活？是什么使你今天早晨起来？是什么的动力？每天早晨起来，是什么给予你动力？你是否起来只是为了在日光之下又度过一天虚空的生活，追逐虚空的事物，像捕风一样？还是你为基督而活，作为一个被救赎的罪人，带着新的目标、新的动力为主而活？你的生活是否只是虚空的 Heaven？ 你的眼光是否只是停留在日光之下？或者今天你的眼目仰望，通过信心过神为你所预备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生活？愿神祝福读到话语的人，愿我们能够好好思想，愿我们都过有永恒意义的生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就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因为罪使我们与你隔离，也使我们与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隔离。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为义人和不义的人而死。我们感谢主，愿你的恩典接受我们，愿我们在这里所有认识基督的人认识你救恩的喜悦， 能够从虚空的存在中得到救赎，来到你的面前为你而活。通过你的恩典，使我们生命的目标和一切努力都得到查验。愿你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满足。愿今天话语能够使所有进到所有人心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